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八节也讲到说，神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啊。那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十三节也有类似的话。悔改、懊悔这些字哈，圣经上说，如果是出于上帝的恩典造成的悔改呢，那就是有盼望的悔改，那就是好的悔改。神学上叫做 evangelical repentance， 就是有福的一个悔改。这种悔改呢，就像彼得的悔改，他知道上帝是有恩典的，他知道耶稣有恩典的。虽然他三次不认主，虽然他不认主，他也痛哭，但是他总是会回到耶稣这里。那么，我们想尼尼微城的人也是这样子，就是悔改哈，不只是一个懊悔，而是回到那个有盼望的上帝那里，有信心的。相反的呢，那种没有盼望、绝望的悔改了，或者说后悔了，就像犹大一样，他发现他做错了，但是他不知道，他不认识耶稣有赦免的恩典，他觉得他罪恶太大，没有希望，就怎么样，上吊死了。各位，我们生活，所以你有极大的懊悔、难过，不表示你真的是一个正确的悔改。你的悔改不是说，哎呀，我作弊了，真是糟糕；哎呀，我杀人了，真糟糕；哎呀，我有这个我有这样的，我过去有吸毒的历史或者打老婆历史，还真糟糕。我们不只是为过去自己或者别人的错误而难过而绝望，甚至你绝望难过到底几点都可以，但是你一定要转向上帝。我过去所有的错，我为那个懊悔还不够，我要转向上帝，让我有盼望。那犹大就是，我错了，但是我没有盼望，我不知道上帝的慈爱与怜悯。悔改懊悔总是一个对过去的不满，然后转向，那转向要转到上帝。如果你没有转向上帝的话，那你转向其他偶像只是继续的堕落，转向自己也是继续的堕落。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讲得很清楚，两种不同的为过去的错误的难过，一种是没有盼望的懊悔，一个是有盼望的。我们刚刚说扫罗啊，不，我们刚刚说犹大，另外还有扫罗，还有法老，都是这样子，他们错了，然后他们错的结果没有归向上帝。扫罗只想继续抓住他的那个权位，但最后就死得很惨。那法老也是懊悔，懊悔，他的懊悔不是要归向上帝，他的懊悔只是怕自己的损失。那么犹大也是，他觉得错了，但他不知道归向上帝求上帝赦免，他的懊悔悔改就没有用。我们希望有的悔改是离弃罪，离弃假神，离弃一切自我中心的态度，像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节讲的，我们悔改是知道归向上帝，也很谦卑的知道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总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这里包括一个态度，这是一生的哦，包括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越来越悔改，也就是越来越不要去要人家来服侍我们，而我们愿意去服侍人，越来越愿意做卑贱的工作，越来越愿意真正的谦卑的承认自己什么都没有，上帝有一切的丰富。这是一个悔改的态度，正面的讲就是一个信靠的态度，是我们一生都应该有的。好，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三节哈，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好，这个以赛亚书说哈，在旷野有人声喊着，旷野的声音，这是以赛亚书四十章那里讲到，就是当以色列人犯罪，亡国，上帝愤怒，因为他们犯罪屡戒不听，神将巴比伦灭掉他们，他们亡国被掳了，在他们亡国被掳了之后，他们产生了悔改的心，像申命记里面讲到说，你们 到最后被击倒了，你们产生悔改的心，在你们被掳以后，你们会重新思念哈耶和华的话啊，这个在申命记三十章第一节啊，追念祝福的话，就是我们在痛苦中像那个浪子一样，重新想到我错了，归向上帝。各位，你在幸福中也可以悔改，也应该悔改，不是说为你做错，而是为你更归向上帝，更纯洁的倾向上帝。所以这是不管你在吸毒的时候，或者你在帮人戒毒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都有一种悔改或信靠态度。不一定说我过去错了，吸毒当然错了，你帮人戒毒没有错，但是你发现你帮人戒毒的时候缺少耐心，缺少依靠上帝的态度，也需要去悔改。我们悔改了，回到上帝那里去了。那以赛亚书四十章就讲到说，人回到上帝那里去，或者说上帝重新回到以色列这里，因为以色列以前离弃他，上帝就把他们丢在外邦人手中，现在回来了，回来了，神的恩典就要神的仆人做一件事，就是修直主的，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修一条高速路，修一条快速道路，怎么样？让我们到宜兰玩得更快乐嘛，更快嘛，让我们到垦丁能够更方便嘛。捷运快速道路我们都懂意思，就是让我们更方便、更舒适、更直接的达到我们的目的地。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两方面，让人更快的、更直接、更完全的回到神这里，也让神更直接、更完全、更快的到人那里。所有人到神那里，神到人那里的一个拦阻就是罪恶，所有克服这种拦阻的就是借着上帝的恩典去信靠他，借着上帝的恩典悔改。那么所以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就是让人去信靠他，让人认罪悔改，使神更快更多的临到我们这里。因为神临到我们，我们才能认罪悔改，渴慕他，也因为神更多的临到我这里，我们就能让他的道更，人到他那里的路能更直。这是我们今天也都在做的事，但是我们常常做相反的事，我们常常让人去信靠上帝是更困难。哎呀，看到那牧师我不想信了，看到那长老我不想信了，还看到那个基督徒那种表现我不想信了，哎呀，还有牧师做这种事，还有长老做这种事，那基督徒都这么坏，我不要信了。这就不是修直主的路了，这不但不是修直主的路，这叫人跌倒了，这也叫神更不愿意到人这里来而远离上帝哈。嗯，当然都是神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才能改变的归向他。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是预备了主的道路的人啊，就是要人知道自己的罪恶，知道上帝的良善而悔改。所以这里讲的就是悔改啊。那这个约翰呢，他的装束呢是像以利亚一样啊，那么他的工作也是像以利亚一样，不仅是以利亚那个时候是叫约翰，以利亚是叫以色列人离弃巴利归向真神，约翰也是叫当时的人，当时人已经是觉得他们没有偶像了，但他们还没有真实的归向上帝，所以约翰就在那里喊。那神所使用这个人也是很特别啊，他所做的工作在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也有讲，就是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当然是指上帝和人，但是我们人和人之间，当我们跟人跟上帝的关系不好，人和人之间问题也越来越多。就像今天，父母的心不在儿女，儿女的心不在父母，对不对？我们好像两代之间冲突越来越多，丈夫的心不在妻子，妻子的心也不在丈夫，这都是我们跟上帝出了问题。这各位回去可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的，我们跟上帝有了嫌隙，我们就跟人有了问题，所以一切的问题解决在我们归回上帝。好，约翰讲到很有力量，第五节，那是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和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这当然是一个概括的说法，大家就都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约旦河一带人都出去了。这是圣灵的工作，让他讲的话虽然难听，但大家都愿意做两件事，一个是承认自己的罪，一个是受洗。其实这两件事就是一件事， 这两件事跟我们刚刚讲的另外一件事也是一件事，承认自己的罪是什么呢？就是悔改。我承认我错了，我承认我以前拜偶像错了，我承认我以前犯淫乱错了，我承认我以前 不诚实错了，我承认以前我骄傲自大错了，我承认我以前像个法利赛人错了。那么承认自己的罪，受洗，这个字当然浸信会喜欢翻成浸，但是翻洗也没有错，因为圣经里是常常用这些水提到一种洁净的功能，不是只是浸在水里，那可以是淹死啊，而是被洁净，有这层含义啊。那个水当然圣经讲到洁净是我们心里的污秽需要被洁净，这里讲的就是一种这个圣洁良善啊，那么被洁净，被洁净了，那么因为上帝的爱，上帝的审判临到了，我们承认自己过去是错的，我们悔改了，这好像是一个洁净的过程，所以受洗。受洗是以色列那个时候也有的，就是皈依改宗的时候需要做的事情。有一些人想要外邦人想要成为以色列人，就开始遵行摩西的律法。那么最后呢，就需要两个步骤，一个就是受洗，男人还需要受割礼，那么就是表示我一个彻底的改变。这个改变对以色列来讲，就是预备迎接神的国，上帝的国要来到，大卫的国度要重新实现。他们了解有对有错了，错的就是不是一个武力的国度上帝要带来，对就是说上帝的确要做奇妙的大事了，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个奇妙大事是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借着上帝的道，而不是借着刀枪来实现的。那很多人来了就准备说搭上这个便车，而不真的悔改，就被约翰责备。第七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好，真是约翰很了不起。今天你人来到教会，或今天有人来参加我们的团契，毒蛇的种类，谁叫你来的？哪里会说这么重的话呢？但是约翰是一个先知，约翰是比先知都大得多的人，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就在继承先知所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叫人真实的悔改，不留情面的叫人悔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很近前不要因为圣经常常责备法利赛人，就以为法利赛人是在行为上也很坏，他们在行为上是非常的好，只是他们心中有骄傲，没有信靠上帝，所以就在耶稣的口中是被责备的。好，可是在世俗里面，包括以前以色列一个总统阿巴伊本，他也写过法利赛人的书，都是很称赞的。我们承认他们行为很好，耶稣也讲过他们的教训你们要遵守，只是不要效法他们，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法利赛人很近前，撒都该人是上层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觉得好像这个人讲的有点可能是真的吧，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也就来受洗好了，不是真的要信靠上帝，只是大家都这样做，我们也这样做，这个是很要不得的。好，基督教里需要一种真实的个人主义，就是我们不被环境的潮流影响，我们单单被真理，被上帝的道影响。他们的悔改只要搭便车的，约翰就责备他，你这样是更错误，你只是想要这个就是投机者墙头草，那么不是真实的悔改。你觉得说上帝的国要来了，因为我讲到你们很感动要来了，那么你知道上帝有很大的愤怒了，上帝的愤怒就是上帝的国来了，就是对所有抵挡他的都要把它消灭掉，那么这是将要来的愤怒。你在尤其在先知书里常常看到上帝的国度来到是一个祝福的国度，但是对那个抵挡他的人也是有一个消灭的过程，那消灭就是他的愤怒。那你如果真的是要预备成为他国度的一份子，你真的悔改的话，就是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加拉太书讲到圣灵的果子，也就是真的悔改要有真的行为的见证。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但是真正的信心一定能让我们活出圣洁善良的行为，不要只有口头上的，要有从心中发出的良善的行为。第九节，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不错，犹太人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亚伯拉罕是犹太人肉身的祖先，可是这算不得什么，因为必须是上帝做的，是灵所做的，我们人才能得到，必须是上帝所赐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的，我们才真的是按我们所有的，不是按我们所无的，所有的必须出自神，所无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本身。犹太人凭着肉体什么都得不到，他们也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马太福音第21章43节讲到说，神的国必从犹太人那里夺去，赐给那个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犹太人不已经不在肉身的犹太人不在神的国里面了。在约翰福音第8章第39节40节，你们如果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那你们现在听到了真理，却要杀耶稣，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所以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肉身是，灵里不是，而是以灵为主的，灵的才是真实的。罗马书第2章28节到29节，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罗马书第4章第12节，真正亚伯拉罕做受割礼之人的父，那些受割礼人士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终极去行的人，这才是真正的犹太人。那罗马书第9章第7节，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儿女。加拉太书第3章第7节，这些讲的都是一样，就是说以信为本的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真正亚伯拉罕的子孙就跟真正的基督徒，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就只有一种人，不是凭肉身，不是凭血气，不是凭人，而是凭着上帝，凭着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拣选，上帝的赐予。从人这边来讲，就是凭着我们对他话语，对他启示的相信，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是肉体是哪一个种族的，你信靠耶稣，那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旧约新约犹太人外邦人没有区别，犹太人也是只有真正的信靠上帝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否则就都不是了。 各位，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自大，可以说靠上帝以外的任何东西。哎呀，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这个你们也听过上帝没有孙子这句话啊，我爸爸是牧师，所以我一定得救。你甚至不能依靠你昨天的一切的功德，我们每天都是单纯的信靠上帝啊。这个亚伯拉罕是很伟大，但是如果你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这个伟大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以色列一直都有这种想法，一直都觉得我们是选民啊。那么各位，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可以靠。那么在以西结书特别讲到说，应该是在以西结书18章那里讲到说，一个父亲很好，儿子很坏，儿子不会因为父亲的好他去自动得救。这个儿子很坏，被上帝咒诅而死，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孙子他愿意悔改，他也不会因为父亲很坏他就也受到连累。上帝总是按着你自己对上帝的信靠来审判你，来祝福你。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事再扩大成我们自己也不是吃老本的。各位，我们千万不要说想当年我以前怎么样积了多少功德，所以现在上帝一定会怎么样。我们从来只是天天的新鲜活泼的今天依靠上帝。上帝从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就是在这一片旷野上帝给他兴起子孙，也就是上帝在亚伯拉罕，或者另外一个讲法，上帝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不能生的时候，他撒拉生育已经断绝的时候，行神迹奇事叫他们能生。上帝能够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能够叫不能生的生出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的子孙，相反的事也一样可以做得到。上帝可以把这棵树，这棵亚伯拉罕的大树也可以把它砍掉。那么砍掉以色列有这样的情形，以色列在旧约里形容是一个什么葡萄园，在以赛亚书讲到说这个葡萄园不结果子，或者结的果子都是酸的，那么上帝有一天就把这个葡萄园废掉了。在新约的时候也是那个是在以赛亚书第5章，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在路加福音18章 也讲到过十三章讲到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也会被砍掉嘛。那么在保罗在罗马书里也讲到说那个野橄榄，橄榄树不结也要砍掉。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不断的祝福，如果你在这些祝福恩典中始终没有结出果子，我们的个性没有更多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我们没有领人归主，这个果子这个树也要被砍掉丢到火里。砍掉丢到火里是表示审判，以色列过去曾经被砍掉丢在火里，后来神怜悯又让他们复国回归原来的地方，那些真正悔改的人不管国家的强盛如何，他们都是神里面的一份子。但是没有真心悔改的人，那么不管我们是外表上是多大的牧师啊，多敬虔受洗一百次，在约旦河里受洗，是最伟大的先知帮你施洗，也一点用都没有。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